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你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持人肖美丽，是一位女权行动者。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那么开篇破题，让我们先聊一聊什么是田园女权。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资深的妇女权益工作者，以及以犀利著称的时评人吕平。让吕平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田园女权这个词呢，其实已经出现很多年了，但是最近它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话题，包括微博上的一些官方的大号也加入了这个讨论。有个刚刚上过热搜的一个娱乐男明星，居然也在微博上向女权道歉，说不好意思啊，他把田园女权和女权主义搞混了。当然呢，他还是认为田园女权还是该骂的。那到底什么是田园女权呢？我做了一些功课，就是总结了一下网上对田园女权的一些评论，大概有三个特点吧。第一点就是最常出现的说法，说田园女权只要权利不要义务，而且他们要的不是平等，是特权。第二点就是说这个田园女权它会导致性别对立，包括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结婚的时间推迟等等。第三点就是说这个田园女权它很偏激，非常的情绪化和不讲道理。然后我想听一下吕平，你对这些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不然我们先从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开始讲起吧。
这个田园女权这个词哈，它首先它是一个假想敌。他是一个反对女权主义的人，为了把自己对女权主义的攻击正当化所设的一个假想敌，是一种稻草人的战术。所以他所有这些归因于这个田园女权的观点，要不就是不存在，要不就是跟女权主义没关系。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只要权利这个不要义务，这里面有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这个权利需要通过尽一定的义务来换。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个权利和义务之间没有交换关系。公民权利，比如说公民权利，只要你出生在中国，你是个中国人，你就应该拥有跟其他所有人平等的权利。这个是这个权利的享有本身就是一个无条件的，否则就不称之为权利了。至于这个义务，这是由这个法律和主要是由在一个法治国家，主要是由这个法律来保障。所以有人就总结，就是说公民的义务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合法纳税，另外一个就是不违法不犯罪，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所有人都必须尽的公民义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存在一个只要所谓只要权利不要不负义务的女权群体，不论你把它标为是田园的还是非田园。
我觉得他们讲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可能跟女权主义者讲的权利义务好像也不太一样。就他们讲的很多的权利听起来都是彩礼呀，或者是跟男人吃饭不 AA 呀，或者是男人会帮你拎包啊、拎箱子啊，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权利，就感觉跟我们提的平等的就业权啊、生育权啊那些的都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好像就是故意的把它混淆起来了，预设就是你的义务是要服从啊、要生孩子呀、或者是要结婚呐、这些的。
就他们所说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基于在基于男权社会性别权利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利益的交换系统。比如男人付出男人养家，所以女人就要提供照顾的劳动。这个他们称之为这是他们这个所说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实际上是这个基于男权社会的一个模式和分工，是吧？但现在女性就不想在这个模他们这个被设定的这个模式里面就完了。所以从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违约的行为，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去揭露和批评的问题。
他们好像也挺喜欢给他们所说的那些权利的， 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做一个讲座的时候，就有一个男观众，他就说很好，他说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可能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怎么样去识别自己的特权和放下自己的特权。然后另外一个男的一个观众就说啊，那我觉得我当不了女权主义者，我只能当一个绅士，挺喜欢当绅士的，也挺喜欢就是帮女生开门啊或者吃饭买单这些事情，就是他们觉得。其实他们是享受给予这种权利，包括像女生节啊那些的，都是一些，就是他们觉得我要给你糖吃，但其实他们都很明白，他们通过这样的系统是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的。
你说的这个，就男权社会给女性的这个糖吃哈，这举的这些例子，其实或者他们总是挂在嘴边的上的这些给予，就微不足道，根本就是你给价值连一块糖都不抵。比如说你说女性给女人开门，帮着女人拎包，然后。给女人买单，这算什么？这就能换来女人替他，这就应该换来女人替他们生孩子吗？你看，就太不对等了。而且这些帮女人拎包、给女人让座的绅士，也早就有人说过，说公交车上从来都不会给女人让座。就他们很清楚，就他们很清楚，他们这点小恩小惠。本身第一微不足道，第二绝对不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第三就任何他们跟女性之间竞争的利益，他们竞争的时候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所以这个绅士是很虚伪。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说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性别利益冲突啊，从来都不存在。这个男权社会它从来都没有真正建立一个超稳定的结构。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男人和女人哈，永远都在为谁在这个体系里面履行所谓的权利，谁在履行所谓的义务，谁在履行这个体系里面应该得到更多的权利而争执不休。大家都想得到更多，付出更少。这是男人和女人的共性，所以男人女人千百年来就存在这么一个利益性的冲突。我说的这不是权利和义务的冲突，这是利益性的冲突。这是男权社会所不可调和的一个问题，只能是所谓的这所有的这个冲突都只能在这个既有的体系里面去争，你不能跳出这个体系里面去争。女人还结婚是要结婚的，结了婚以后才开始跟老公不断的家庭父权家庭在不断的摩擦。这个是男权社会能够允许的这个性别冲突的边界。那今天如果女人说我不结婚了，天哪，你看不参与这个体系了，退出这个契约了，这就是大逆 不
受
道
不了了。
所以我指的是，就是男权社会，这个男权社会把这个就是女性能够跟这个社会体那个这个契约性别契约所那个冲突的这个范围和力度做了极大的个限定。所以就是这也就是今天好多女性的所作所为。让这些基于父权思想的男性感到，大逆不道、无法容忍的原因。
这也是他们就会说这个田园女权她仇恨男人，制造性别对立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吧。就是这个性别对立，但是是不是田园女权制造的是一个问题。
就这个是不是性别对立？是女人和男人的对立，还是就是女人和一些个持这个男权思想的人的对立，和以及和他们背后的那个体系的对立？这他们这又是一个混淆。我觉得这个女人从来这个力量其实还没那么大，没有能够改变这个，没有远远没有能够达到这个改变父权体系的这个那种程度。女人能做的只能是说我不跟这个父权体系玩。我不结婚不生孩子，这总可以吧？从这个整个这个交换基于父权契约的这个交换体系里面彻底退出。其实女人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她真的不到能够有力量撼动这个体系的时候，可这等于就是釜底抽薪了。你看，因为这个体系，但是父权体系，它没有这个女性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生育和这个照顾劳动，这个是父权体系是不赚的啊，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惶恐了，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解决，一个就是改变这个体系，给女性更多的福利，让女性觉得还是能够回到跟这个体系之间是有可能去协商的，但他们也不愿意，所以他就采用另外的方法，就不断的要把离开这个体系，对这个离开体系的女性竭尽打击之能事然后他们希望这一套方法有效其实这个方法周底没有用，因为你不可能通过饥饿恐吓女性，然后女人就回家，回家乖乖的来履行你所说的这个义务，这是不可能的。
好像那些骂田园女权的人特别不喜欢听所谓的田园女权去聊啊，孩子你来生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就是我不知道他的笑点在哪里，他们会觉得如果一个田园女权的人去强调女性才可以生小孩，我不生小孩了，他们会觉得是一个笑话。
为什么是笑话呢？
这意思就是你们没什么可讲了，你们一讲到问题，你们就说生孩子的事情。
是啊，这非常，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千思万想，这个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我觉得就是对，就是个最终就是回到生育这个问题上，就如果这个是我觉得生育是一个那个性别不平等的一个冤首。是，如果你现在真的能够摆脱这个生育，这么一个义务的一个所谓一个义务的束缚，就自我指的是一种群体的方式，而不只是个人的方式。那女性的世界，包女性的生活或者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可能对另外一些就是，必须要跟目前的这个糟糕的社会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人来说。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想象是或者探求是大逆不道的。其实女权主义者对于如何重构女性摆脱生育的专属的生理性的这个义务功能和义务，其实做了很多非常有想象力的设想的。不过当然，所有这些设想对于这些顽固男权分子来说，可能都是大逆不道哈。你这个背后其实还反映了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生育啊，它这个成本它就是无价的。这个生育这是一个不可被赎买的一个付出。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不平等，即使在一个不平等的环境下，你想通过跟女性开价，来让女性心安理得的来付出，为生育所付出，不管是直包括直接的付出和间接的付出，其实你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公平的价格。所以你只让生育成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心甘情愿的付出，只有在一点，只有在一个前提下，就是这个，她觉得这是她的自由选择，而自由选择的前提就是，她不会因为生育而受到在其他的人生方面受到这个束缚，但现在根本就做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生育注定就是这个女性的一个黑暗的经历和不可被赎买的代价。只有当生育不再被认为是这个女性对男性对这个父权家庭所应该尽的一个单性别的义务的时候，这个生育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由选择，以及生育因为女性不会因为生育在人生的其他发展领域里面遭到这个区别对待和挫败。但是所以呢，这些男权分子是这个南辕北辙，因为他们越把这个生育讲成女性的义务，那女性就越不会履行，现在女性就越不会履行这个义务，对吧？如果他们说生育对你自己有好处，我觉得这个现在女性还有可能考虑。对。
但是现在我看到微博上非常多人在讲那个生育有害身体健康，就是生小孩可能会有的那些潜在对身体的伤害，也是被很多的人在骂，就说你们很极端呀，你们要让人类灭绝啊什么的。
对，这是个生育对女性的一个生对女性的身体和健康女性健康和这个形态外表的这个直接潜在的直接间接的影响，这个是事实啊。就是我指的是这个你想让女人用自己的身体付出这么大代价来履行这个她所谓的这个人类的义务，这个是不可能的，
对，
你知道吗？就没有人会为了这个人类义务而生育，没人会干这个事情。就是你，所以他们用这种不断的驱迫和那个诅咒这个女性的方式，要把女性捆绑在这个女性的义务生育的义务上，这个是背道，跟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
我觉得"田园女权"这个词本身就很有趣，因为它原来出现的时候是，大家开玩笑说中国的本地的狗和猫是中华田园犬和中华田园猫嘛，然后之后才出现了"中华田园女权"。它的意思是对应的，比如说"田园猫"对应的是纯种猫和品种猫，那"田园女权"对应的难道是纯种的或者是品种女权吗？这其实，在女权主义的思想里面是很反对的那种所谓的 西方白人中心女权之类的，大家都很讲交叉性啊，很讲本土化呀。然后，所以他讲"田园女权"这个词的时候，给女权主义者就是设了很多的陷阱吧。就是一方面，你要是很本土的话，那你就是田园的；你要是就是西方那边的思想学，就是知识学得很深入的话，又说你是外来的，就是没有本土化，就是怎么样，你做的是两面都是很为难的一个处境。
那你的看法回应是什么呢，夏美丽？
哦，我会觉得田园女权就是如果按照就是女权主义的那个视角出发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夸奖的一个词，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做的很本土，然后你做的很在地，是一个很鲜活的一个女权主义。
我刚才我也讲到，就是这个田园女权就本身就是一个稻草人战术哈，它是针对的攻击的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靶子。
嗯，
然后比如他们就为了把自己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合理和正当化，他们就设置了一个所谓的跟田园女权跟我们不一样的真正的女权主义。像这个他们所说的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现在这两年在美国学那个 gender studies， 我还真没发现美国的 gender studies 跟我在中国所践行的女权主义，有什么冲突所在？我觉得非常的一致，跟田园女权不一样的真正的女权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因为不存在，所以这些男权分子啊，他们拥有了对这个真正的女权主义的定义权，所以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他们的辩论所需的非常机会主义的来设定什么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只要能够相对应的完成攻击所谓田园女权的目的就可以了。比如说有一个大号就说，真正的女权主义就是我要做，我想做，我要尽我的责任。
尽责任。
对对对，这就是真正的女权主义。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我不知道这个，我从未我生平阅尽女权主义哈，从未听说过还有这样一种女权主义。因为所有的女权主义就是替女性争权利的主义，这个你在哪儿你都改变不了。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留言，就是他讲到是他认为的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是他的一个朋友，然后这个人呢自己撑起了一家公司，比很多男的都有魄力，就是他在那个留言下面提到的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要做一个女权主义者，你必须非常的厉害，然后超脱常人，你才有资格去提女权。
对，就是不管，我觉得他们说的真正的女权主义，就是都有一个所谓这个不存在的真正的女权主义，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不跟这个男权社会找麻烦。
哦，反而还会帮他们，比如说养自己的老公，养一堆男的，养一个公司，这才是好的，这才是女权的。
对，对，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不管是他们是牺牲的女性还是勤奋的女性，你知道他们都是给这个男权社会绝对不给这个男权社会找麻烦的。这点很重要。如果你是对这个既有的这个性别权利关系提出一个质疑，如果你说现在这个社会不平等，我们现在需要去改变一下，如果你说我不想像千百年那个传统女性那样生活，那坏了，你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所谓的这个真正的女权主义其实跟女权主义确实没什么关系。
他们真正的女权主义就不反抗，反而是不女权的。那还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发现除了这些反对女权的人，就是有一些自我认同是也是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人，他也在鉴定，就是他们也会，我在微博上看到，比如说你是不是支持反对代孕，就是如果你支持代孕的话，你可能你就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或者有一些很焦虑的，我看到有些焦虑的一些女性也会在说啊，就是中国的女性是不是不够独立自主啊，就是这样是不够女权的呀，应该要怎么样更努力才可以。然后这种关于田园女权或者是鉴别真假女权的话术，对女权内部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吗？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女权群体内部这个东西的存在呢？
刚刚小美丽你说了两个特别好的词，第一个词就是话术，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真女权和假女权，真女权 vs 假女权，这个就是一个话术哈。至于然后你又提到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的词，就是这个焦虑。这个就是这个女权主义的焦虑，把这个田园女权的鉴别 鉴别田野女权主义，鉴别田野女权主义的这个稻草人攻击游戏就接过来了，就我就说这是个女权主义焦虑症。这个女权主义焦虑症是就是女权好女权主义者哈，就是一个好女人的焦虑症在女权主义群体当中的反应。这个也不足为奇，因为女权主义她也是女人，女权主义者也是女人嘛。就是我们好女人指的是我们一定要女人一定要做的特别特别好。要无懈，在道德行为上无懈可击，不能被那些坏男人抓住把柄啊！所以，这好女权主义者要求，如果我们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就100%做得好啊！而且，我们绝对不能让被那些男权分子所抓住把柄。你看，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惶恐，很有焦虑。实际上，他做不到。为什么？这个女权主义，我们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缺点，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他们在这男权社会里面的累累伤痕。来到女权主义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女权主义者，总有一些人，从这个，而且大家都是又在都在这样一个不断寻求的过程里面，然后就但是好女人焦虑症就让一些女权主义者试图把那些在他看来不太完美了，给女权主义群体抹黑了，招致了男性的对女权主义的攻击的。那些人从这个女权群体当中甄别出去，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什么？太在意男人的看法，就是当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你的遭遇来召唤你接近女权主义，但是你的心理能量可能还不足以让你去面对整个这个男人社会对你的这个反扑，所以这就写，这形成了就他们对女权主义的一种惶恐，就是说他们怎么能够既坚持这个性别平等的理念，又避免遭到这个男人的攻击呢？这个我这里男人指的是那些持男权思想的人啊，事实就是这是不可能的，
对，女权主义者没有办法让所有人喜欢，就是你讲女权，你就一定会被人讨厌的，不管你做的多么的温和。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但是这些人他就有一种烦恼，就是他既想做一个正大光明的女权主义者。他又不害怕或者想避免这个自己受到男权社会男权分子的攻击，所以他就把这种焦虑也扩大到别人身上。他会认为看到 A 讲了一句在他看来不太周全的话，遭到了男人的攻击，他就觉得这是 A 的问题。他又看到 B 又讲了一个一句什么样的话，又遭到男权分子的攻击，他会认为是 B 的问题。实际上，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这可能不是 A 和 B 的问题，而是那些男权分子的问题。是，我觉得做女权主义者其实很基本，也是非常难的一点，就是说千万不要把男人看得太重要，千万不要把这个男权分子的观点当回事啊，更不要用自己的焦虑来镜像男权分子的攻击。这是一个女权主义是必须做的一个功，必须要做的一个个人的和这个集体的功课。所以从这两个来说，就是你要治理这个女权主义这一端的女权主义焦虑症，你必须得有个更强大的一个女权主义的。个人的自我、个体的自我和这个集体的自我，这是一点。就是说，还有一种甄别是什么呢？凡是不够激烈的，这个女权主义也不是，也可能会被甄别出去，对吧？比如说，
就是不吵架的女权主义者不行，是吗？
不吵架的，不声称，不表态反婚反育的，跟男人结婚的这个女人也要被甄别出去。其实这也是这可能又是另外一端的这个女权主义焦虑症。当然，我对这一端的这个焦虑，其实我更多的我还是表示理解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男权社会的跟男权社会这个搏斗，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非有的时候这个痛苦，甚至是烦躁，就自己并没有得到很多同性的支持，就是身为是为女性鼓吁的女权主义者，却并没有被得到很多女性的支持。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一类的焦虑的来源，就是他们希望，爱其不幸，恨其不争，恼恨。为什么女性软弱妥协，没有加入这个和男权斗争的坚决斗争的这个阵营里？
我就在想，如果说这个会不会导致，就是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对另外一些更弱势的女性会有一些攻击？
这个对呀，其实这还是在这个男权社会的压力下所制造的女性对女性的倾轧。这就是所谓的进步的女性，对这个落后的女性的这个倾轧，这种倾轧，症候，男权社会的症候，那这个症候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在女人之间制造这个 分化和摩擦倾轧，让女人的精力来消耗在相互之间相互之间的一个斗争上，这样的女人就没有精力来跟男人社会做斗争了。如果我们要去识破识别出这个阴谋，我们就绝对不会参与这个女人。我觉得这不是说女人这个女权主义者之间不能相互批评，这不是，我觉得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相互批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知道，就是这个批评是怎么在一个女权主义的批评，怎么在一个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展开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互批评，不会被这个男权社会利用和劫持。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不要去鉴别这个有谁是真的女权，有谁是假的女权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反而是要特别多元和包容的去理解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其实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倒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比如说如果说以前我肯定说对不鉴别，但现在我觉得我们必须得讨论，但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讨论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更好的更彻底的女权主义者。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女权主义的个人政治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讨论什么样的行为是更女权主义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更不女权主义的，是不那么女权主义的。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在一个这个真正的女权主义的安全空间下，而不是把我们之间的这种相互指责成为这个男权社会的一个养料，来增加这个女性不管她们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她们的惶恐和疑虑，那就不是我们的目的了。就是第一，我的意思是第一，我们的讨论要基于这个女权主义之间的这个相互信任的相互信任和安全感。第二就是我们所有讨论不会被男权社会所利用，第三就是我们的讨论不会让不管是卷入的还是围观的女性，甚至其中很多是潜在的女权主义者感到惶惑不安，甚至离开女权主义。
然后我有看到就是陈亚亚有一篇文章下面有一个人留了好长好长的留言，就是在很愤怒的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清洗自己的门户。对，我想听一下就是吕萍你对这个女权主义者要清洗门户是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夏玛丽你以前也说过哈，这个女权主义根本就不是一个门户，它不是一个党，没有这个 membership， 也没有一个领袖，就不你不能不没有任何人可以开除任何人。
是可能我们很习惯这种就是站队呀非此即彼的一个就是思维的方式。如果你就是女权主义者这样子，就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是女权主义者，我也不去鉴定你呀，我也不去开除你的那个女权籍，是不是就会觉得你这样态度很暧昧？
就可能就是他们对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形态的这个理解，它是什么？他把这个女权主义的理解成一个实体的金字塔，是吧？塔尖上有人，塔尖上也有领袖，然后中间有这个结构，有这个既定的固定的这个纲领。体系思想接下来是一队的参与者，然后参与者是可以被退群的。其实这个根本就不真实，这个女权主义的没有它的组织，它的形态是不是这样的？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其实上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组织形态，这女权主义才能够发展的这么大，对吧？如果它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这个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它的边界注定是非常是有限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他不能够，我觉得不能，其实不能够开除任何人，恰恰是这个女权主义就是能够这么壮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女权主义，它也随时庆祝所有的女性的成就，不管他们是不是贴了这个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嘛。这是一个开放的身份，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去填充这个身份，并且用这个身份来去行动啊，而并不需要去被承认和被指挥，这是重要的。
对，那就是我们举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川普他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去说他不是女权主义者吗？
如果川普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他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只能是为了占领和劫持女权主义的议程，所以这就取决于就是说我们就是是不是没有我们要去鉴定他，而向他上交了我们的议程。 我觉得这是我不想干的事情，对吧？嗯，
就是不想让他带着话题走。
对，
但是他自己就有很大的关注度，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可以去借势讨论他，然后来谈论女权的议题呢？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其实能为这个女权主义提供养料的人哈，我现在哈，我从一个角传播的角度，我当然理解你这种看法了。但现在我有一些另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能够为我们的女权主义的讨论提供营养的契机啊，非常的多。其中有些还是在一些很多都是在那些无名的女性的身上，包括肖美丽，你写的很多的故事，也很启发大家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对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用这个名人，哪怕甚至这个反动名人带话题这种方式，它本身从这个操作上来说啊，它的操作价值取向来说，它还是不是太女权主义的，而且比较功利，就是这个靠男权分子给女权主义带流量，这个只能是女权主义传播的最多50%。所有这些话题，你发现所有这些攻击。这些稻草人式的设稻草人稻草人攻击术哈，你发现了没有？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效应，就是它激起你特别强烈的情感性的反应，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就对你说：“肖美丽，你是田园女权。”你听了以后，肯定就心中就无名火起，对吧？你就几乎是不可控制的要跟他辩论一番啊、嗯。我觉得这就是这些攻击术黑暗的和这个话术所黑暗的地方。
他激怒你，然后还怪你太生气了，
然后他要把你置于一个你要申辩的一个境地，然后当你要去辩论的回击的时候，你又感觉到其实你自己缺少足够的这个语言，甚至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去发声，这个时候就是其实你就会感觉到其实自己在辩论当中很烦躁、焦虑和无力。我觉得其实这就是这些攻击术的一个阴谋。那我们怎么能避免不陷入这个阴谋里？我是不是觉得就是，所以说你知道，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被带节奏哈，它始终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境地。我们最好是更多的创造就是以我为主的这个话题。我现在感觉到，因为中国的这个舆论场现在就是非常的充满了对女权主义的这个恶意，而且和带有并且带有这个暴力的一个色彩。而且相应的就是中国关于这个女权主义和这个反可能女权和男权的这个辩论，其实这已经两极化了。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人们之间是不能够相，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相互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说服的。这个我也同意是这样。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说服任何一个男权分子。
那大家还是要去争取中间的那一部分人。对，但是我感觉现在微博上面的舆论氛围真的是很凶险，就是我都不太敢在微博上发表意见。我也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对，包括用这个田园女权的这个话术，就是让你感到那一种无可名状的一种被污名哈。我觉得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就是要去跟所有这些这男权的分子来近乎进行一场。是一场一场虚拟的肉搏嘛？我知道很多微博上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都是在这样做的，那就是他们跟这个所有的男权分子相互破口大骂。我不反对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考虑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怎么来加固和扩大我们的基本面。
会不会就是这种很对立的状况，其实是因为很多的女权主义者他缺少那个去发声或者是去争取自己诉求的渠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导致的呢？
这个田园女权这个攻击术的另外一个阴谋所在，就是他把你拖在这个为自己证明这个泥潭里面，他让你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跟这个污名的搏斗上。这个实际上当然就是为女权主义证明本身就很重要，但这不是女权主义的全部的工作。这个女权主义的工作不是为了证明这个女权主义是一个好事儿，而是要为女性权利来去服务，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所发起的这个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就是一个拖住女权主义脚步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因为男权分子来说，这就是他的正事儿，可是这不是女权主义的全部的正事儿。对吧？你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跟他们陷入这种辩论，是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 那是成就了他们的事。所以像你说的，重点还是就是我们能干点什么。以及或者说就算我们不能干点什么，我们能讨论什么真正发生，就是找到切实的话题来去讨论。这个所就任何就是真正发生的事件，真正发生的社会问题来去讨论，比仅就田园非田园这种可以随时被定义，随时被重新随时被重新解说的空词来讨论要更有意义的多。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刘强东事件吧。我觉得刘强东事件就挺有意义的，虽然有很多争论，虽然也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但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让大家就这个发生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生的强奸来提高意识非常有意义，可能能比更有效率的说明女权主义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他们在谈论田园女权和真女权的时候，就很多人他把那个西方的那些女权流派啊历史啊也来梳理一道，但其实我觉得那个作用也不大，就是可能很多人也不会看，而且它跟中国现在的状况关系也不紧密。
这个不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就我们所有的讨论本身都不是因为知识，都不是因为是否有，都不是因为讨论任何一方缺乏足够的知识，而是因为这个讨论就不是一个那个诚实的和正直的讨论，所以掉书袋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现在这个攻击田园女权就是又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它反映出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心理呢？
如果你要让我给一个答案的话，就前提就是肯定是因为这个女权主义今天有这么多禁忌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这个女权主义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就没有这么强的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对吧？这是一个前提。所以
对，以前就直接骂女权就可以了，现在还要骂田园女权，就是说明已经有了一点进步了。
对，以前最早更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骂女权主义。
对，
因为几乎没有女权主义者，
连女权骂都不用骂。
对，那时候就是这个男权社会对这个女权主义的一个策略哈，它是分阶段的。在第一个阶段是尽量的装到这个事情不存在，让你没有任何声音。后来当女性的声音都不可遏制了之后，她才开始要必须要去针对性的回应和抹黑了。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反女权的声浪这么高涨，实际上是女权主义有所成就的一个后发的一个表现，才运动高涨阶段才需要应对的一个现象。当然这本身就跟就是我们现在就没有什么线下的事情可做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挺很多都是停留在网上的辩论，从这网上的辩论就会导致这个这些争论的泡沫就发酵的很大，女权主义很多只能在网上流通的时候，那在网上针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战场就主要发生在这个非常泡沫化的这个互联网上，这就是今天中国女权主义的一个现象。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通过这种对女权主义的攻击没有可能来阻止人们加入追随和这个坚定自己的女权主义的认同，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它反而是让更多人去讨论女权主义，就更多的人才知道这个词之后，我相信很多人他听到这些讨论之后，他会有一些想要去了解更多的内容，就是去思考那些批评的声音是不是错的。
而且他可能还会让一些这个男权的体制的一个嘴脸进一步的暴露。
对，
比如说包括那些大号，当他们开始攻击所谓的田园女权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就知道这些大号到底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权话语的领袖。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他们的一个暴露。还有功能就是什么呢？尽量在女权主义的空间，实体空间被压缩，更多的只能在网上活动的时候，他要让女权主义在网上的空间也被打击，所以让女权主义从广场，从微博，从社交媒体这种大型平台上，退出。即使不能够退出，也让你感觉到，你的发声随时随地可能会被威胁，遭到威胁，对吧？线下可能很难有什么活动了，然后线上不断被阻击，这可能是一种布局，潜在的有意无意的这种布局吧。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更应该就是坚持的留在公共空间，继续讨论，继续发声， 然后去束，就是也不陷在陷入他们的就是正鉴别真假的那个圈套里面，反而是跳出来，去讨论更有产生更多的知识。
你说的对，但我现在有一种感觉，你知道吗？我感觉在这个公共互联网上发声啊，这绝对是一种 labor 啊！所以我其实我真的非常感动。我每当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在微博上，孜孜不倦的跟男权分子辩论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他们付出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劳动。我既感动，我又感到很心痛。这绝对也是女权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但是女权主义的事业，它不应该，按理说是不应该有只有这一条战线的。
好的，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吕萍来到有点田园，我觉得今天的讨论非常的有收获。让我们下期再见。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上订阅《有点田园》。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听我们讨论哪些议题，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